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，有一个充满神丰盛祝福的一年。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《以斯拉记》第九章 ，QD 经文是5到15节。我们看到上一章，以斯拉终于回到耶路撒冷，并且将要给神的金银和各种贵重器皿献上。象征着以色列人的复兴，他们回转向神，开始要神的这个真理。但是我们建殿回转向神，不是只有单单是靠外面的建筑。在现代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我们敬拜神，也不是仅仅只有外在的这个时间表、例行公事，每周有固定的这个时间灵修、参加聚会、祷告都很好，但这里以斯拉做了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带以色列人自洁，从里面真实的处理我们内心罪的问题，封住破口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人长期犯的过犯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规范。以色列人从进迦南美地之后，神就一再的告诫严禁以色列人与迦南地的七个族通婚立约，当时并要求以色列人要将那七族完全的这个击杀灭尽，我们可以在生命记第七章里看到。同时神也禁止摩押跟亚门人入耶和华的会，这个在生命记23章神都有讲过这些话。那有时候神对我们的这个禁止与限制，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保护，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的软弱，他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健康，若与异族人通婚，很容易去追随那些外邦人，会去信他们的信仰，拜当地的偶像。我们之前历代志也看到，哪怕是像约沙法王这样，原本是一个很敬虔、遵循耶和华的道的一个君王，但他在与北王亚哈结亲，他的儿子约兰继位后，圣经有写到，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仇敌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，要从各方面来败坏我们。所以有时，如果我们在一个没有紧紧跟随神的情况中，只要开了一个破口，给仇敌留了一个地步，我们很容易就被影响，去跟随这个世界，偏离神的道。在这里，以斯拉也为我们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祷的榜样，也教导我们该如何为在我们里面深处的罪跟枷锁来祷告。从这个 QT 经文5到15节里，我们可以来看，以斯拉首先是为以色列百姓来愁苦，他并不是直接先来责备以色列人。我们最近教会也有全教会的禁食祷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禁食祷告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这个禁食要带来里面的这个哀痛和悔改，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仪式。所以以斯拉将这个罪跟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，为百姓代祷认罪悔改。五到六节看到他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向神举手，他抱愧蒙羞。以斯拉向神承认以色列人的罪孽灭顶，罪恶滔天。他本人虽然没有犯这样的罪，在代祷的时候，他是说到我们，我没有说都是那一些以色列人做这些不好的事。那他将这个过犯一条一条的带到神面前，然后敞开的这样陈明列出来，承认悔改。然后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来感谢感恩神，将他的目光转向神的这个属性， 神是一个施恩的神，给以色列人留了逃脱的人，所以可以让他们安稳，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。以斯拉在这里的祷告，也看出他里面对神是有信心、有盼望，持续祷告神的复兴。他也宣告神是公义的神，宣告出神的话语与心意。神要他们不可跟当地人通婚，求那些人的利益。哦，那我们在这个祷告完之后，我们也看到到了第十章，以斯拉除了祷告之外，他还有付出这个实际的行动。他率领众人一起来祷告、认罪、哭泣，然后再真真实实的做出这个改正的动作，要每个人离弃他们所犯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段禁食祷告的时间，我们祈求渴望神的复兴降临，也求我们个人以及教会这些神的圣殿要能够重新修缮，与神对齐，重新对齐连结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接更多神的同在与荣耀。这个建殿修殿的过程一定要以信心为根基，以祷告为材料，以圣洁为装饰。今天我们都是祭司，都是神拣选的利未人，我们一起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自洁，向着神的话语立定心思来遵守，以圣洁为装饰。也鼓励大家，如果还没有机会加入禁食祷告的，可以一同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。我大家知道，从去年开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过去一年我们教会呢已经有过好几次的这个禁食祷告。但这次教会要禁食祷告的时候呢，当时就想要再来做禁食祷告也不是什么难事，这过去一年也做过很多次了。但这次呢，在前一两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，每次在祷告中跟祷告完，好像灵里面没有过去的那种饱足感，过去会越祷告觉得灵里面越清晰，然后很有力量。那第一周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想想可能需要热身一下，第二周会更好。但到了第二周还是没有这种感觉，我就有点纳闷，然后就尝试做些改变。原本只有早上参加这个晨祷，然后晚上通常是自己祷告。那我现在就是变成说，这周我只要晚上没有这个meeting， 没有会议，我也尽量去参加晚上跟教会一起的这个禁食祷告。那在我参加与弟兄姊妹一起在晚上禁食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给了我一个开启。神就问我说，如果今天我们祷告复兴，这个复兴没有下来，很多的基督徒或还未信徒的人，他们偏离神的道路，得不到神的祝福，生命有亏损，这样我会感到难过吗？我当时听到神这样问我，我里面想一想，想说对呀，其实我最近祷告好像有点变成像例行公事，虽然每天祷告，然后我禁食呢也都没有破戒，好像这个现在晚上不吃饭都不会怎么样，觉得肉体可以克服，可是呢，我灵里面没有那种哀伤痛悔。那神就提醒我，我的祷告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要为更多那些有需要得救的人，他们活在不自由跟捆绑里面，很辛苦。这也让我回想到过去，当我在生命中遇到一些很大的压力跟难处的时候，我以前是怎么样这样子从里面来呼求神的。那现在其实有些人也是在我当时那个状况里面， 那神这样提醒我以后，我就才更能有那种感同身受，开始可以更多的为美国跟加州的人民来祷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平顺当中，会不会忽略了要多多为神的国祷告？有时我们每天生活都活在自己安排的计划当中，忙忙碌碌的工作，加上现在疫情在家，也会不会渐渐的对人的负担跟爱心就减少了？那藉由神这次的这个开启，让我体会到，这个禁食祷告不仅是像过去一样在意志跟肉体上对神有个降服，其实我要做到是连我的灵人跟情感也要来向神降服。那在神给我这样的提醒之后，我也想到过去这一两个月，因为这个变种病毒让疫情加温，大家更难出去跟人联络，还有工作也变忙了。那我真的减少了很多与人交流，去关心关怀别人的是这样的机会。那这周也找了一些机会，跟一些很久没联络的朋友打个电话或是传讯关心一下。所以真的，这个有时候祷告，如果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祷告，祷告久了开始觉得变得有些制式化，或者会没有动力，觉得很难坚持。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参加教会这个各牧区一起的这个祷告时间。有时候藉由这样群体的祷告，听到别人怎么祷告，也会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人孤军奋斗，我们是有家人同行的。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读经做个回应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孩子来到你面前，求你鉴察孩子的心，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，有能听的耳，以至于可以蒙你的光照，领受到你的心意。也求阿爸父帮助我，让我看到我里面还有哪些骄傲或过犯，给孩子力量可以真实的来悔改，不只是心里面悔改，也可以有付诸实际的行动来做改变，在新年可以脱掉旧人旧思想，进入到你为我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新的季节里，更加的渴慕你，也加添我对人的爱与负担，保守我的口与心思意念，不对人发怨言，撇弃负面的思想，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看见你的美善，能开口向你献上感恩，对你有信心，充满盼望。因为你是那个有丰盛慈爱施恩典的神，怕我们在受辖制当中，我们的神也不会丢弃我们，要叫我们复兴，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。以上祷告是信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好，祝福大家，期待神的复兴与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与我们的家人朋友。大家周末愉快。